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65集。在失踪人口组，你会发现人们总觉得让你看到他们憔悴的脸，听到他们哭哭啼啼，就可以让你工作加倍努力。有些双亲每年都会造访，在他们孩子失踪的那一天，来看看你是否掌握了哪怕一丁点新线索。这好像有些用，你要记下全部这些特殊的日子，为他们的到来预留出时间，尽你最大的努力找出点什么东西给他们看。这个女孩的情况却截然不同，我已经完全不想为她父亲回家尽任何力了。我确实表达了我的意思，只是用了更为委婉的措辞，并且思考着要费多大劲无视她，才能让她从我面前滚开。我告诉她，档案不能公开，信息自由法不适用于警方调查，对不起，帮不了你。当然，瞬间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求求你，不能查一查档案吗？你不能想象如何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，
诸如此类。还有一些好莱坞风格的屁话，比如他需要知道真相，不然就无法继续生活。我不能肯定他用了终止和授权这样的词，因为我已经开始注意力涣散了，但用他们会很合适。到这一阶段，我愉快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，我当时只想让他闭嘴，然后把他踢出门外。艾斯林不是想找一个父亲的替代者，他是想找一个老爸。
艾斯林的父亲并不仅仅是离家出走，他失踪了。他当时去失踪人口组找过档案，我当时在值班。
哈，
斯蒂夫说，脑筋转了转。
就是走了，露西说的，还记得吧？我从没想过这代表失踪的意思。你帮了艾斯林吗？
我啥也没帮，他在我面前抱怨个没完，问我能不能给他查查档案，告诉他里面写了什么，拜托我。
我又感受到那股情绪，怒火从胸腔升起，在肋骨下熊熊燃烧。我从灯柱前面挪开，继续走路。
我把要来接我的班的年纪更大的同事的名字给了他，告诉他等他值班时再过来，然后把门指给他看。
斯蒂夫得迈开步子才能跟得上我的步伐。
是吗？他回来了吗？
我没问，干嘛自讨没趣。
你看过他爸爸的档案吗？
没有，没看过，干嘛自讨没趣，你没听懂吗？
斯蒂夫无视我声音中的挖苦，他闪过了一双笨重的雪地靴，还有几辆婴儿车。
我倒想看看那份档案。
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你觉得这两件事有联系？他爸爸失踪了，他被人杀了。
我在想，一个家庭发生了这么多倒霉事，这也未免太凑巧了。
这算什么？
我不确定我是希望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有意思，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。
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黑帮男友的事。
感觉整个斯托尼巴特尔都在我的耳边抱怨。一扇被修好的车库门上用喷漆写着我们不会付钱这几个字。女人们因为公交车后车停小广告笑得歇斯底里。一个跟我住一条街上的老人正在朝我挥手。我也挥了挥手，然后加快速度，赶在他转过头来跟我聊天之前消失不见。
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黑帮男友的存在，还记得吧？我们是凭空想出来的。
没错，但是如果让我自由地使用这个词儿一会儿吧，我欠你一英镑。
我没有笑。
无所谓。
要是艾斯林觉得自己父亲的失踪案跟黑帮有关系，而且要是他在失踪人口组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。
斯蒂夫说得很委婉，他的意思是说有人让艾斯林吃了闭门羹。
他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？他没有跟我说过任何黑帮的事，他说的都是他那个完美老爸如何。要是我暗示他可能被开过一张违规停车罚单，他 他肯定就傻了。而黑帮歹徒可浪费时间让一个正派的普通市民失踪。
也许他并不知道，我们都知道他很天真，也许他觉得黑帮就跟故事里的反派一样，他们四处抓人只是因为天生就坏，或者是他发现自己的爸爸并不像他原本想的那么圣洁。正派的普通市民也可能跟黑帮歹徒扯上关系。
我不情愿地说，
我想他是个出租车司机。
黑帮歹徒很喜欢拉拢出租车司机，他们自己的车总会上黑名单，时刻都在监视之下，偶尔还会被装上窃听器。出租车司机可以帮忙运送毒品、枪支、钱，还有人，可以避人耳目。
那就对了。
斯蒂夫的声音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，像只得到热情款待的小狗。
他跟那些坏小子扯上关系，一步踏错，最后被人在深山老林里给解决了，脑袋后面多了两个孔。失踪人口组没法证明这个，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。而当艾斯林去跟你当时的同事索取信息时，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。他决定要单枪匹马去调查，不知不觉中他就迷失了。
他的书架上，
我说，我本来想缄口不提，盼着这破事儿可以过去，但我想斯蒂夫理应获得额外的厚待。
关于失踪人口的书就在关于爱尔兰黑帮的书旁边，两本书上都有不少划线。
他几乎跳了起来。
看到了吧，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，他自己在调查。
别扯这些假设。
我说着掏出手机，这是我的一种处事方法，无论重案组的人想如何控制我失去自信，我都不会变成一个苛刻又没有幽默感的女人，以至于正常人都无法和我一起共事。我在失踪人口组混得还不错，我没交到什么密友，不过我和大家相处愉快，跟大家喝了不少酒。我讲过一个大家常年讲的笑话，比较恶心，涉及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，还有一只吱吱叫的橡皮鼠。而且到现在，我还可以跟任何人打电话求助。
我打发他去找的那个人叫加里·奥鲁尔克，我现在打电话问问他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